的主题是做门徒的代价。
这个的题目可能大家觉得很熟悉，
很可能大家对于这样子的题目觉得很熟悉，
但无论我们有多熟悉都好，我愿意很郑重的提醒各位，
但是不论大家怎么样的熟悉这个题目，我还是愿意很郑重的提醒各位，
这个是我们永远要注意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永远要注意的问题。
并且照兄弟自己在各地的观察，
并且据兄弟自己在各地的观察，
不过今天这个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是最不为人注意的问题，
也是我发现是今日在各教会当中最不为人注意的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并且没有实行的问题，
也是许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而且也没有实行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求主施恩教导我们，
我们就是求主施恩来教导我们，
正如这个题目所提示我们的，
正如这样子的题目所提示我们的，
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实际的题目，
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实在的题目，
因为它是讲到付代价，
因为它是讲到付代价，
所以希望大家自己都心理上有一个准备，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心理上都有一个准备，
就是你要用一种肯付代价的心情来到面对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肯付代价的心情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换过来讲，你不可以坐在这里就这么听一下道就解决做门徒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坐在这里听一下道就解决这个做门徒的问题。
我去神给我很多机会去到很多国家见到很多基督徒，
那么神给我机会到许多的国家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我觉得今天在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那么我觉得今天在基督徒的头脑里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特别在一些比较有心的基督徒当中，
特别是在那些有心的基督徒当中，
所谓有追求的基督徒的当中，
所谓那些有追求的基督徒当中，
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观念呢？
就认为呢，基督徒的问题是做基督徒的问题，
就是认为说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在做基督徒的问题，
或者说做门徒这个问题，
或者就是说做问门徒的这个问题
是可以藉着听道来解决的，
是可以借着听道来解决的
啊！所以我们很羡慕有很会讲道的传道人，
所以我们就很羡慕那些很会讲道的传道人
啊！我们知道哪里的聚会一个会讲道的传道人，我们就满怀希望要去，
我们听到哪一个聚会有一个有名的讲道人，我们就满怀希望的去听，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
我们心里对他有一个盼望，
我们心里对他有一个依靠，
我们心里对他有一个依靠，
就是我这个冰冷的心，
就说我这样子冰冷的心，
我这个不像样的基督徒，
我这个不像样的基督徒，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我
呢？这里有一个有能力的讲员，
好，这里有一个很有能力的讲员，
他会讲到我心里面火热起来，
他可以讲到使我的心里火热起来，
直接听他的道我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接着听他的道我就可以把我的一切问题解决，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错，这个看法我认为很错误，
这样子一个看法我觉得是很错误的，
听道是需要的，
听道是需要的，
但是这个道要在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发生作用呢，
但是这样子道要在我们心里真正的发生作用，
就是要听到的人肯付出代价，
就要这些听到的人肯付上代价。
另外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呢还有另外一个的错误，
另外我们在听到的时候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很多人呢如果你告诉他听、如果做基督徒要这样做要这样做，很长很具体的指出你应该怎样做的话，
如有一些人你告诉他说做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很具体的告诉他的话，
他觉得没兴趣，
他觉得没有什么兴趣，
如果你讲很多动人的故事给他听，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一些很动人的故事，
很动人的见证，
很动人的见证
啊，他心里面有一种的觉得热烘烘的感觉，
那么他心里好像就有热烘烘的那种感觉
啊，一分的精神上的享受，
那么就好像有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情绪上的享受，
有情绪上的享受
啊，这样啊 very high，
就是很好像很高的境界
啊，吸毒都可以， you know you can be you can go very high, huh?
就算你吸毒，你也可以达到那种高的境界。
有啲咁嘅态度。
他有这样子的态度。
但如果你向佢指出一啲嘅路径，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一些路径，
指出一啲好具体嘅法子，
如果你告诉他一些很具体的方法，
话你要咁样去行，咁样去做，
你要这样去做，这样去行，
佢觉得冇兴趣，
他就觉得没有兴趣，
唔得感动，
就没有感动。
我希望大家今日呢一班人唔系咁样。
我希望今天坐在这里这一班人不是这样子的。
我哋唔系细蚊仔啦。
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
好似读大学咁样。
好像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啲人初去大学嘅时候，仍要先生咧讲一句写一句，讲一句又写一句。
那么当这些人在刚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讲一句，他在底下抄一句。
啊，觉得咁就系好啊。
他就觉得这样是好的。
啊，或者将老师所消化嘅嘢讲出嚟。
那么或者将老师消化的过程下讲出来，
哎呀，那他就听到了，是。
那么他也接受下去。
我哋话呢啲系小学，
我们说这是小学。
呢啲系至多系中学嘅学习方法。
那这些只是一些中学学生学习的方法。
但好多大学生也要做小学生做中学生。
但是很多大学生还在做中学生小学生。
但其实我哋知道在大学嘅时候唔系咁样噶。
但是我们知道在大学念书不应该是这样。
冇错，先生系将佢所消化嘅俾过我哋。
没有错，先生是将他消化过的东西给我们。
但系更紧要嘅呢？
但是最更重要的呢？
佢就系向你指出一个路向。
他是给我们指出一项路向。
佢又帮助你晓得使用工具。
他要帮助我们使得。我们晓得怎么样去利用工具。
又可以引起你系你追求嘅兴趣。
他引起我们的追求的兴趣。
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做，
这个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功夫，
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功夫。
今天做基督徒都是这样，
今天做基督徒的也是这样。
今次我们讨论这个做门徒的题目都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是讨论这个做门徒的问题也是这样。
希望大家不可以盼望呢，听这个圣陈的讲到之后呢，就将我呢提到很高。
我希望今天大家不是说来听我这个圣陈的讲道之后就把我提到很高，
然后就完了。
那么就这样了。
不是，我今天只是向大家做一个开始。
但是我今天是向大家做一个开始。
以后你最重要的你自己去行。
但是最重要的是之后你自己去做。
但是怎样能够去行呢？
但是到底怎么样去做呢？
怎样肯去付个代价呢？
怎么样我们才肯付这样的代价呢？
我相信我们要恳切求主亲自推动我们。
我想我们要恳切的求主亲自来推动我们。
圣经话份寻求嘅就必得着。
圣经说寻求的就必得着。
请问各位家现在坐喺呢度嘅时候，你系点样嘅态度呢？
请问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知道呢个题目系叫做作门徒嘅代价。
你知道今天这个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
你有冇存着一个愿意寻求明白又付代价嘅态度呢？
你有没有存着那样子愿意寻求明白而且愿意付代价这样子的心呢？
我哋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话你哋寻求就给你们，
父神，你说你寻找的就赐给他们，
是神讲嘅，
这是神说的，
是圣经嘅说话，
这是圣经上的话语。
你要唔要寻求呢？
你要不要寻求？
你有冇咁嘅心智嚟寻求呢？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智来寻求呢？
我现在每一个人自己在默默的祷告。
现在我希望每一位人自己默默的祷告。
求神监察你，你有没有一个寻求的心智？
求神来监察你，看你有没有一个寻求的心智。
如果你没有，你真的要求神怜悯你了。
如果你没有，要求神来怜悯你。
如果你有多少的，你要求神挑旺你这个心。
如果你很少，但是你要求神来挑旺你那样子的心。
你如果觉得有的话，你真的要求神保守你这个心。
如果你有那样子的心智，要求神来保守你的心智。
我们自己默默的恳切祷告，
我们自己默默恳切的祷告。
主啊，你有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晓得你的恩典不是很贱的，你的恩典是贵重的。主啊，你有无穷的恩典给一切需要的人，能够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能够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但是你说你不会把珍珠丢给猪，你不会把宝贝丢给狗。
你是要求人重视你自己的恩典，你要求人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对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求主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主啊，我们心里面向你恳求，求主挑起我们渴慕的心，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不是朗朗赏赏的，每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恳切的来寻求。你说寻求的就必寻见，求主按照你的应许赐恩给我们。我们在这恭敬这以下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求主保守，求主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求主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看圣经路加第十四章。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在路加第十四章
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
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
路加十四章廿五到三十五节。
路加第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二十八，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么？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说话，
这段经文是耶稣自己所说的。
当时的背景就有很多人来跟从他，
这个背景就是当时有许多的人来跟从耶稣。
如果是今天呢的传道人呢，
如果在今天一个传道人，
很多时候他们会呢就转身过来面对这个群众，
那么这个传道人就会转身过来面对这个群众。
很多时候呢会他们打个工作的一，
那么他就会对这个群众打工作揖。
哎呀，各位听众，
他就说：各位听众，
十分多谢各位的捧场，
谢谢各位的捧场，
兄弟十分的感激各位，
兄弟我十分的感激各位，
再鞠个躬，
再鞠个躬。
然后这个传道人会想一下，
然后这个传道人也许会想一下，
我怎样去保持我的群众呢？
我怎么样去保持我这个群众？
我怎样使到他能够继续肯听我呢？
我怎么样能够使这一批群众继续的来肯听我呢？
我怎样继续可以叫他们来到跟我呢？
我怎么样的使他们能够跟我呢？
啊，如果咩 rating 嘅话呢，我怎样保持最高的这个好似 TV rating 咁样啊，最高的 rating 呢？咁
如果有什么评价的话，我怎么样能够保持使得我能够在最高的评价上呢？
今日恐怕不少嘅传道人会咁样做。
今天大概有不少的传道人会这样。
但耶稣就不是这样，
但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做什么呢？
耶稣做什么？
他转过身来，
他转过身来，
拿一大盆的冰水，
他拿了一盆的冰水，
浇头淋下去，
他就倒头淋下去，
讲下面的说话，
就讲了这一段话。
换句话来讲，耶稣不稀罕多人跟他，
换句话就说耶稣并不稀罕这么多人跟随他，
耶稣都不在乎那么多人喜欢听他，
耶稣也不在乎有这么多人喜欢听他所讲的。
耶稣所要的是真的门徒，
耶稣所要的乃是真的门徒。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下面的说话，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下面这段话，
很厉害的一番说话，
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番话语。
首先他说到人要爱他过爱他过于其他的一切，
首先就讲到说人要爱他的国胜于爱一切其他的，
爱他自己比其他的更多，
爱主耶稣他自己比爱其他的更多，
甚至在原文呢是用那个恨字，
甚至在原文这个在原文这个爱是恨字。
他说到你们要爱我呢，你就要恨其他的人，
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我的话你就要恨其他的人。
咁啊，解经有个原则吓，好重要嘅。
那么在解经方面有一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就系你睇圣经一以圣经一贯嘅意思嚟定系偶然嘅局部嘅意思。
那么就是说你要以圣经一贯的意思来解释这个一部分的意思。
你话耶稣要人恨别人咩？
难道耶稣是要人来恨别人吗？
我知道整个圣经里边讲到神系爱。
因为圣经里讲到神是爱，
我们看圣经又成日讲到我们要爱别人，
圣经里也讲到说我们要爱别人，
所以这里这个恨字呢不可以做普通的解法，
所以这里这个恨字是不能拿来做普通的解释，
这个是修辞上的加强那个意思的讲法，
这是一个修辞上要加强的意思的讲法，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门徒的话我们一定要爱耶稣，
也就是说我们要是做门徒的话我们一定要爱耶稣，
爱到什么程度呢？
爱到什么样的程度？
爱到高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爱到一个不能再高的一个程度，
我们一定要爱耶稣，
我们一定要爱耶稣，
爱到一个很强的程度，
爱到一个非常强烈的程度，
以至比较起来，
以至于比较起来，
对其他人的爱呢？
对其他人的爱
可以说等于恨，
就是说可以说等于恨，
并且在你需要选择的时候，
并且在你需要选择的时候，
若果你所爱的人，他们成为你爱耶稣的拦阻，
那么这些若是有爱你所爱的人，成为使你爱耶稣的一个拦阻，
你就会甘心放弃他们，
你就会甘心的放弃他们，
甚至你要远远的离开他们，
甚至要远远的离开他们，
你不容许任何的人来到减低你对耶稣的爱，
你不可以用任何的人来减低你对耶稣的爱，
你不准许任何的人或者事物来到减低你对耶稣的爱，
你不可以以任何的人或事物来减低你对耶稣的爱，
这个就好像恨他们一样，
这就好像恨他们一样。
跟着耶稣就讲用另外一个讲法的27节，
另外耶稣在27节就用另外一种讲法，
他讲到是背十字架，背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就说到背十字架，且是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有第二个福音书讲到要舍己，
另外的福音书就说到要舍己，
背十字架舍己，
要背十字架舍己，
我们都知道耶稣那里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知道这里耶稣所提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原来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为着神的旨意就肯成为一个人，
但是他因为依从神的旨意他肯成为一个人，
并且成为一个仆人，
并且成为一个仆人，
更加成为一个的罪人，
更加他成为一个罪人，
并且呢死在十字架上面，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换过来讲个放弃他一切的权利，
意思就是说他放弃他一切的权利，
他放弃他一切的荣耀，
他放下他一切的荣耀，
完全否定他自己，
完全的否定自己，
完全的顺服神自己，
完全顺服神自己，
这个十字架是他甘心背上去的，
这个十字架是他自己甘心背的，
这个十字架是置他于死地的，
然而这个十字架却是置他于死地，
耶稣说人如果要做门徒就一定要这样做，
耶稣就是说如果人要做门徒就要这样做，
而在33节耶稣再用另外一个讲法，
然后33节耶稣又用另外一个讲法，
说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他说你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如果不是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若是你不能这样做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撇下一切，
撇下一切，
为着要得着基督，
为着要得着基督，
其实这三个讲法都是同样的意思，
其实这三个讲法都是一个意思，
跟着耶稣就提出一个警告，
接着耶稣就提出一个警告，
他说你们要计算花费，
耶稣说你们要计算花费，
你要跟从我吗？
你要跟从我吗？
你知不知道我的要求？
你知不知道我的要求？
你要跟从我吗？
你要跟从我吗？
你知不知道你当付的代价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你没有表明来到跟从我，
你不要表明说你要跟从我，
唔好在表面上嚟到跟从我。
你不要在表面上来跟从我。
而乃系要付出当付嘅代价，咁样嚟跟从我。
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来跟从我。
系要照着我嘅要求咁样嚟到跟从我。
而是要照着我的要求来跟从我。
如果你系只系表面跟从我嘅话，
如果你只是在表面上跟从我，
就好似咩呢？
就好像什么呢？
好似盐失咗味一样。
就好像盐失了味一样。
睇嚟盐。
看起来是盐，
其实冇盐嘅味道。
但是没有盐的味道。
睇嚟盐，
看起来是盐，
但系冇盐嘅作用。
但是没有盐的作用，
只能够丢咗佢。
只有把它丢掉。
耶稣就恐怕好多人要信佢，但系只系有名无实。
耶稣就害怕很多人也许要信他，但是却只是有名无实。
事实上，今日在教会里边有一个错误嘅观念。
其实今天在教会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认为呢，人做基督徒唔需要做门徒。
就是说，认为我做基督徒就不一定要做门徒。
因为信耶稣系件点样嘅事呢？
因为信耶稣是怎么样一件事呢？
佢哋认为呢，信耶稣系点样嘅一回事呢？
他们认为信耶稣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就系解决我天堂地狱嘅问题。
就是解决我天堂以及地狱的问题。
我明知道自己有罪。
我明明知道我有罪，
我明知道你一定要落地狱，
我明知道我一定要入地狱，
你都知道冇第二个人可以帮助我，
也知道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我，
所以如果唔信耶稣实在太笨啦。
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不信耶稣就太笨了。
既然系咁样，梗系要信耶稣啦。
既然是这样，那么我就一定要信耶稣咯。
所以信耶稣对于佢哋系一件点样嘅事呢？
所以信耶稣对他们来说是怎么样呢？
就系利用耶稣，
就是利用耶稣。
解决我最大的问题，
解决我最大的问题，
利用耶稣，
利用耶稣，
是我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代替我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这个是教会今天里面很错的要流行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教会今日所流行而又错误的观念。
你周围去看报道，听报道会的时候，
你也许四处去听布道会的时候，
你听见嘅就话，边个要嘅，只要信就得啦。
你会听到说，谁愿意，只要相信就可以。
你就得嘅印象就系话，边个要利用耶稣都可以。
你好像得到印象就是说，谁要利用耶稣都可以，
一啲代价都唔需要付嘅，
不需要付代价。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咗啦。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
已经为你付出代价啦，
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了，
所以你唔需要付任何嘅代价，
所以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这句说话呢啱咗一半。
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一半。
一半的真理呢？
一半的真理
是最危险的，
是最危险的。
点样讲法呢？
怎么说呢？
冇错，我哋冇一个人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来到换取神赦罪。
是没有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事情而换取神对我们的赦罪。
换句话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善到合神的标准的地步，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那样子行善到合乎神的标准的地步，
因此我们及格，因此我们得救，
所以我们合格了，我们也得救了，
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圣经讲神的要求是绝对的，
因为圣经上说神的要求是绝对的，
是绝对爱神，
是绝对爱神，
绝对爱人，
绝对爱人，
我哋冇一个人做得到，
我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同时呢，亦都冇一个人能够攞得出一样宝贝嘅东西去赎取佢自己嘅生命。
同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出一样那么宝贵的东西而可以赎取自己的生命。
人最宝贝嘅系咩呢？
人最宝贵的是什么？
就系佢嘅灵魂，
就是自己的灵魂。
但系人都犯了罪，
但是人都犯了罪，
就系佢嘅灵魂要受永远嘅刑罚。
也就是说，他的灵魂要受永远的责罚。
在普天之下，佢揾到一样嘢可以有佢嘅灵魂嘅十分一嘅价值嘅。
在普天之下，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样东西有灵魂的十分之一的价值。
所以人唔可以攞出任何样嘢嚟到换取佢自己嘅灵魂。
所以人拿不出一样东西可以换取自己的灵魂。
就呢两个意义嚟讲，
就这两个意义来说。
你所攞得出嚟嘅，
你所拿得出来的，
你所做得到嘅，
你所做得到的，
就呢两方面嚟讲，
就这两方面来讲，
你唔能够以呢啲作为代价换取你赦罪得救，
你就不能拿这些来换取你的赦罪以及得救，
所以需要耶稣基督嚟替我哋嚟到做到，替我哋拿出，
所以只有靠耶稣基督来替我们 这样做，替我们付出。
耶稣的生是绝对对神的顺服，
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对神绝对的顺服，
他一生就是对神绝对的顺服，
他其实一生都是对神绝对的顺服，
他做到神的要求，
他做到神的要求，
他也都是将他一个无罪的生命拿出来，
他也把自己无罪的生命拿出来，
这个生命不单是无罪的生命，
这是不但是一个无罪的生命，
并且是极其贵重的生命，
且是极其贵重的生命，
因为他不单是一个人，
因为他不单单是一个人，
他更加是神，
他也是神，
极其宝贵，
是极其宝贵的，
他就将这个生命拿出来，
他就把这样子的生命拿出来，
他替我们做，
他替我们做了，
他又替我们拿出来，
他也替我们拿出，
所以换取我们的救赎，
就换取我们的救赎。
没人自己能够救赎自己，
没有人自己可以救赎自己，
只有耶稣能够救赎我们，
只有耶稣可以救赎我们。
所以刚才我们说呢，我们听人讲到话呢，你只要信就得了，
所以我们刚刚就说有些人就讲说你只要信就好了，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因为你不能够付任何的代价，
因为你不能付任何的代价。
这句说话就以上来讲是对的，
这个说话，这个话对刚刚我们所讲的来讲是对的，
但圣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但是圣经还有说到另外一方面，
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
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你虽然不能够换取神的救恩，
虽然你不能换取神的救恩，
你只能够接受神的救恩，
你只能接受神的救恩，
但是你要接受神的救恩是有条件的，
但是你接受神的救恩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什么条件？
就是要做他的门徒，
就是要做他的门徒，
就是要爱他过于其他的一切，
就是要爱他过于其他的一切，
就要对他有绝对的顺服，
就对他有绝对的顺服。
这个是怎样讲法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罪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从罪的角度来看，
罪到底是什么？
罪是什么？
我们说杀人奸淫掳掠是罪，
我们说杀人奸淫掳掠是罪，
我们说发脾气骄傲是罪，
我们说发脾气骄傲也是罪，
没错，
没有错。
但按照圣经来讲，罪的定义是什么呢？
但是按照圣经来讲，罪的定义是什么？
你看创世纪就知道，
你看看创世纪就知道，
神为人造好宇宙万物，
神为人创造了宇宙万物，
把一切都赐给他，
把一切都给了他，
神又教训他们，
神又教训他们，
叫他们知道神与人之间有什么的关系，
告诉他们知道神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神教训他们，
神教训他们，
叫他们知道应该是顺服神，
他教训他们应该要顺服神，
应该是尊重神，
应该要尊敬神，
应该是为神而活着，
应该是为神为最高。
但我们知道呢，亚当夏娃违背了神，
但是当我们知道当夏娃违背了神，
他们的罪表面看来只不过是食生果，
表面上看来他不过是吃了一个水果，
但是那个意义就是他们背叛了神，
可是这个意义就是说他们背叛了神，
他们不再为以神为人生的中心，
他们不以神为人生的中心了，
他们不再为神活着，
他们不再是为神而活着，
他们不再是要讨神的喜悦，
他们不再是要讨神的喜悦，
他们是为自己活着，
他们是为自己而活，
他们是讨自己的喜悦，
是讨自己的喜欢，
他们是以自己为人生的中心，
是以自己为人生的终身，
他们背叛神，
他们背叛神，
罪是对神的否定，
罪就是对神的否定，
是对神的背叛，
对神的背叛，
由这个罪的根本就产生了很多罪行，
由这样子一个罪的根本就产生许多的罪行。
我们为什么会犯各种各式的罪呢？
怎么我们会犯这么多的罪呢？
就因为我们背叛了神，
就是因为我们背叛了神。
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就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知道，
说呢，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来到荣耀他。
上面说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
也都不感谢他，
也不感谢他。
跟着后面就有很多的罪行出来，
接着下面就说了许多人的罪行。
好了，这个就是罪。
好，我们这个就是罪，
就是这个罪叫人受神的审判，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罪叫神人来受神的审判，
就是这个罪叫人要沉沦永远的灭亡，
就是因为这个罪而叫人沉沦到永远的灭亡里去。
咁耶稣来救我哋系咩意思呢？
但是耶稣来救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就要解决呢一个嘅问题，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我哋人类背叛神嘅问题，
解决我们人类背叛神的问题。
所以你睇圣经讲耶稣一生最大嘅特点系咩呢？
所以你看圣经讲到耶稣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为佢一生下一个嘅结论。
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为耶稣的一生下了一个结论。
就中文系两个字。
中文就是两个字。
英文一个字。
英文一个字。
呢两个字系咩呢？
这是什么字呢？这两个字。
顺服。
顺服。
如果讲得完整啲，绝对对神嘅顺服。
那讲得清楚点，就是绝绝对对对神的顺服。
呢个就系耶稣嘅一生。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生。
第一个亚当背叛神。
第一个亚当背叛了神。
末后嘅亚当顺服神。
末后的亚当顺服了神。
佢顺服到咩地步呢？
他顺服到什么地步？
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
顺服到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无罪嘅为着有罪嘅嚟到死。
没有罪的为着有罪的而死。
人沉沦是因为他的罪，
人的沉沦是因为他的罪。
耶稣来拯救就是针对人的罪来到解决问题。
耶稣的拯救就是针对人的这个罪来解决他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就要想清楚一件事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说要信耶稣，
一个人如果说他要信耶稣，
但是却不肯接受神做他的神，
但是却不肯接受神来做他的神。
一个人说他要信耶稣，
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
但是他仍然为自己活着，
但是他仍然为自己活着。
一个人说他要信耶稣，
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
但是他不肯完全的顺服神，
但是他却不肯完全顺服神。
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呢？
这样子的人可不可以得救？
耶稣说我来是要救什么人呢？
耶稣说我来要救什么样的人？
救罪人。
救罪人。
耶稣来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就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
人的罪就是对神的背叛。
人的罪就是对神的背叛。
那今天你说神啊，我是个罪人。
那今天你对神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
我要你救我，
我要你救我，
但我仍然要背叛你，
但是我仍然要背叛你，
行不行呢？
这样行吗？
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来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
我要你救我，
我要你来救我，
但我仍然不要你做我的神，
但是我仍然不要你做我的神，
我只要你做我的救主，
我只要你救我的，做我的救主，
我只要你用你救我，
我只希望你救我，
行不行呢？
行不行？
神会不会这样做呢？
神会不会这样做呢？
这样的人根本就是一个不肯不知罪为何物的人。
这样子的人根本就是一个不知罪为何的人。
一个这样的人根本就是一个不肯悔改的人。
这样子的人根本就是一个不肯悔改的人。
一个不肯悔改的人，神的救恩不会给过他。
这样子一个不肯悔改的人，神的救恩是不能给他的。
没错，如果你只有悔改，
或者说你只有悔改，
但没有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呢？
但是没有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
你悔改一百次都没用，
你 悔改了一百次也是没有用，
甚至你用很多的戏剧性的行动，或者来斩伤你自己身体，或者撞个头表示你的悔改，
或者你用一些很激烈的行动，或者切掉一个手，或者用头去 撞东西，这也不能够得救。
如果没有耶稣为你付的代价，
如果没有耶稣为你付的代价，
没有耶稣为你成就的救赎，
如果没有耶稣为你成就的救赎，
任你怎样悔改都是没用的，
任凭你去怎么样悔改都没有用。
但另一方面，
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不肯悔改，
如果你不肯悔改，
虽然耶稣成就了救恩，
虽然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
那个是我们叫做客观的救赎，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客观的救赎，
这个客观的救赎始终不能够成为你主观的经历，
这个客观的救赎始终不能成为你主观的经历，
这个客观的救赎怎么能够成为你主观的经历呢？
但是这个客观的救赎怎么样可以成为你主观的经历呢？
我再讲，就是你要悔改。
我就再说一次，就是你要悔改。
圣经里面悔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悔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意的转变，
就是心意的转变，
一个180度的转变，
是一个180度的转变，
对神的心意，
对神的心意，
对神的态度，
对神的态度，
一个180度的转变，
一个180度的转变，
从背叛到完全的顺服，
从背叛到完全的顺服，
从以自己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
从自己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
从为自己活到愿意为神活，
从为自己而活到愿意为神而活。
所以圣经的悔改同世间的悔改是不同的，
所以圣经上所谓的悔改跟世界上的悔改是不一样的
啊。做贼的他会后悔，会 repent，
那么做贼的人他会后悔，会觉得很忏悔，会后悔，
哎呀这次我不够小心被人捉到，
他说哎这次我实在是不小心而被人家抓到，
下次要小心点了，
下次我就要小心一点了。
他是一种的悔改，
他这也是一种悔改，
但不是圣经所讲，
但是不是圣经所讲的
啊。好的呢，悔改就是觉得哎呀我做这件事真的很不对了，
那么好一点的悔改呢就是说啊，我做这件事实在是不对了，
但是这个都不是圣经所讲的悔改，
但是这也不是圣经所讲的悔改。
圣经悔改这个字就是对神的心意的绝对的改变，
那么圣经上讲的悔改就是对神心意的绝对转变。
所以从罪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从罪的角度来看，
就是信耶稣而不做门徒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信耶稣而不做门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各位在这里我愿意问一问大家，
在这里我愿意问一问每一位，
到底你是怎样信耶稣的呢？
到底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耶稣说人若果要跟从我，
耶稣教训我们要跟从他，
他说人若果要跟从我，
他说人如果要跟从我
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否定他自己，
否定自己。
人若果要跟随我，
人如果要跟随我
就要爱我过于其他的一切，
就要爱我过于爱其他的一切。
人若果要跟从我，
人如果要跟从我，
他就必须愿意为我缘故丢弃一切，
就必须为我的缘故愿意丢下一切，
包括他一切的权利，
包括他一切的权利，
没有价讲的，
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你到底是怎样信耶稣的？
你到底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你有没有面对这个这样的耶稣？
你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一位耶稣？
你有没有面对耶稣这样的要求？
你有没有面对过耶稣这样的要求？
耶稣就转过身来，
耶稣就转过身来，
耶稣有没有转过身来面对你呢？
耶稣有没有转过身来面对你呢？
你有没有听耶稣对你提出这些要求呢？
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对你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呢？
你有没有心里面很诚实的话耶稣我愿意呢？
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很诚实对耶稣说耶稣我愿意？
我今天问你的不是说呢你是不是100%已经做到，
我今天并不是问你说你是不是100%已经做到了，
我问你的就在你的人生的历史里面，
我就问你说你在你人生的历史里面
有没有在一点的事上面，
在有没有在这一点的事上
你是真心实意的对神有这样的反应，
有真心实意的对神有这样子的反应，
神知道，
神知道，
神有分辨的能力，
神有分辨的能力，
知道你是全心全意愿意，
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愿意，
他就在那个时候接受你，
他就在那个时候接受你，
也都就在那段时间他的救恩给过你，
也就在那个时候把他的救恩给了你。
我哋话做基督徒一定系要做门徒。
我在这里再说，做基督徒一定要做门徒。
呢两件事不可以分开。
这两件事是不可以分开的。
我喜欢举一个例。
我喜欢在这里举一个例。
就话呢，有一位姓王嘅先生。
有一位王先生。
排行第五呢？
他点？
排行
哦，他是老五
啊，所以是王老五，
所以他就是王老五。
今年年纪就35，
那今年呢是35岁
啊，已经是迟了，
这是很迟了啊，
单身寡佬。
那么这是一个人。
一日呢，他就攞咗扎花。
那么有一天，他就拿了一束花
啊，梳起个头，
把头梳得很整齐，
着起个西装，
把西装穿了
啊，再揾阿林小姐鞠鞠。
那么就去找一位林小姐敲
门。林小姐开门。
林小姐把门开了。
他就入去。
他就进去了。
林小姐说：“哇，你不不花，攞你攞啲花来做咩呢？”
林小姐说：“你拿一束花来做什么呢？”
他高兴就跪咗落去。
他妈，他一句话没讲就先跪下。
他说：“我向你求婚。”
他说：“我要向你求婚。”
啊，你一定要嫁俾我先得。
你一定要嫁给我才行。
你唔答应我就唔起来。
那么你若是不答应我，我就不站起来。
林小姐，你起身坐坐咗先啦。
那么林小姐说：“你起来，起来，坐着先坐了。”
我好想知道点解你向我求婚。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来向我求婚呢？
咁多好女仔，点解你唔向我哋求婚，但系向我求婚？
这么多有其他好的女孩，你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婚，要向我来求婚？
啊，你坐低，你讲俾我听。
那你好好坐下，你告诉我。
佢话你知道我今年已经35啦。
他说你知道啦，我今年已经是35岁啦。
孤零零一个人。
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每日去上工嘅时候，冇人同我看屋企。
那么每天去上班，所以没有人替我看家。
落班之后仲去买菜。
那么回来之后也没有人替我去买菜。
自己要去买。
自己要去买菜。
啊，做完工翻嚟好攰，仲要自己煮菜。
那下了工回家还要自己弄菜。
啊，食完仲要自己洗碗洗碟。
那吃完饭还要自己洗碗洗盘子。
洗完之后咧，仲要打扫。
洗完这些还要自己去清理。
哎呀，自己要洗衫，
还要自己洗衣服。
啊，啲袜破咗，自己要缝。
那袜子破了，自己要补。
哎呀，真系苦啦！
这样实在是太苦了。
若果你肯嫁俾我，
如果你肯嫁给我的话，
我上班嘅时候有人同我看屋企。
那我看上班就有人给我看家。
哎呀，我翻下班嘅时候唔需要去买菜。
那下班我也不再要去买菜了。
坐喺沙发度就有人叫我食饭啦。
坐在沙发上就有人说来吃饭吧。
食完呢又繼續睇報紙，人洗碗啦。
那麼看吃完飯就自己看報紙，因為有人洗碗。
佢講到眉飛色舞啊！
講得眉飛色舞。
啊，有個掃把將佢拍出去。
一陣，就有一個掃把把他趕出去，打出去。
啊，我睇見我就話好巧啊！
啊，我一看我說這個實在是太好了。
活該活該。
這實在是活該啊！
呢個好自然嘅事情。
其實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任何一個有思想嘅女仔啊！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女孩子
一定会用扫把拍她出去，
一定会拿扫把把她打出去。
我将来都会教我的女儿这样做。
如果将来我也会教我的女儿这样子做，
应该是这样做，
应该要这样做。
这个林小姐会这样想，
这个林小姐会这样想。
你完全不明白婚姻的意义，
你完全都不明白婚姻的意义，
所以你没有资格向我求婚，
所以你没有资格来向我求婚。
如果你说是因为你爱我，
如果你说因为你爱我，
所以你向我求婚，
所以你来向我求婚，
那我嫁给你，
那我嫁给你，
我自然甘心情愿尽我力量来到帮助你，
我自然会甘心的情愿的来帮助你，
来到服侍你，
来服侍你。
但你如果向我求婚之后为了利用我，你不需要打这个主意。
如果你向我求婚只是为了要利用我，你不必打这个主意。
各位，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是这样的态度。
各位，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是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在基督徒里面的生命是怎样的。
他们从来不知道在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是怎样的。
他们不晓得耶稣所谓的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们都不知道神的国是何等的荣耀。
他也不知道神的国是何等的荣耀。
他们不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也不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他们不知道基督徒的盼望是何等的光明。
也不知道一个做基督徒他的盼望是何等的光明。
他们的心里面都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他的心里也不能感受到神的爱。
他们没有尝过神的爱。
他没有尝过神的爱。
因为神根本就不会将个爱俾佢，
因为神根本就不会将他的爱给他。
换过来讲，佢哋根本就唔系真嘅基督徒。
换一句话来讲，说他们就根本不是真的基督徒。
各位，你到底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各位，你到底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呢？
你有冇对耶稣讲一个嗰、那个 yes？
你有没有对耶稣说是？
就系结婚嘅时候嗰、那个我愿意。
就是结婚的那一句我愿意。
牧师问。某某人你是不是愿意，
牧师会问说某某人你愿意吗？
不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
不论是健康疾病，
是贫穷或者富足，
或者是贫穷富足，
是顺利或者失败，
或者是顺利失败，
你都要爱他，
你都要爱他，
保护他，
保护他，
为他来到活着，
为他而活。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各位，你有冇对耶稣讲呢一句嘅说话？
各位，你有没有对耶稣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
呢个就系做门徒嘅最基本嘅意思。
这就是做门徒最基本的意思。
但系在圣经里面讲到门徒，
但是在圣经里讲到门徒
呢一个字啊，佢到底系讲咩嘅意思呢？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学习者
是学习者，
亦都系跟从者，
也是跟从者。
并且按照当时圣经历史背景来讲，
并且按照当时圣经的历史背景来说，
亦都系按照圣经里边嘅教训来讲，
也是按照圣经上的教训来说，
唔单系一个学习者，
不单单是一个学习的，
唔单系一个跟从者，
不单是一个跟从的人，
亦都系一个服侍嘅人，
也是一个服侍的人。
我哋可以话门徒有呢个嘅三方面嘅意思。
我们可以说门徒就具有这三方面的意思。
学习咩呢？
学习什么呢？
跟从边个呢？
跟随谁呢？
侍奉边个呢？
侍奉谁呢？
系神自己。
就是神自己。
最紧要嘅，我哋要学习，要认识神。
最紧要是我们要学习去认识神。
做门徒就系做做基督徒就系做门徒。
做基督徒就是做门徒。
做门徒嘅最紧要嘅事就系神。
所以做基督徒做门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神，
学习认识神，
学习认识神。
此外呢？
此外
就是学习认识神的计划，
就是要学习认识神的计划。
还有第三样，
还有第三样，
就是学习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要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认识神，
认识神，
认识神的计划，
认识神的计划，
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神的儿子，
似神的儿子，
像他的儿子。
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这些都是很大的事情。
神是谁？
神是谁？
我们要去认识他，
我们要去认识他。
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
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他不知道神有多伟大，
他不知道神有多么伟大，
他不知道神有多圣洁，
他不知道神有多么圣洁，
他以为自己有资格，
他认为自己有资格，
认为自己有条件，
他认为自己有了条件，
可以随便去认识他，
可以随随便便的去认识神。
神不是随便被人认识的，
神并不是随便被人认识的，
只有一种人能够认识他，
只有一种人可以认识他，
就是尊他为神的人，
就是尊他为圣的人。
只有一种人，
只有一种人，
就是尊他为神的人，
就是尊他为神的人。
哪个人是尊神为神的人呢？
谁是尊神为神的人呢？
就是耶稣所讲的门徒，
就是耶稣所说的门徒。
所以只有做门徒的人能够尊神为神，
所以只有做门徒的人可以尊神为神，
也都因此只有做门徒的人能够来到学习认识神，
也说只有做门徒的人可以来学习认识神。
神的事我们就说神的国的事，
所谓神的事就是神国的事，
同样是只能够给做门徒的知道，
同样也是只有给那些做门徒的人知道。
神在永世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神在永世里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
他也为这个计划做了人，
他也为这个计划做了人，
并且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人的份，
同时在这个计划里有人的份。
但是谁能够认识这个计划呢？
但是谁可以认识这样子的计划呢？
因此可以来到参与呢？
而且可以参与这样子的计划呢？
只有做门徒的人能够，
只有做门徒的人才可以。
只话学习似耶稣基督，
我讲到学习像耶稣基督，
这个更是一件很大胆的事，
这更是一件很大胆的事情。
人若果以为自己可以学似耶稣基督，真是一件大胆的事。
如果一个人以为他自己就这样可以去学习耶稣基督，像他，这是一件很大胆的事情。
你记得耶稣是谁吗？
你记得耶稣是谁吗？
你记得你是谁吗？
你记得你是谁吗？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来到学似耶稣基督？
你有什么资格来学习像耶稣基督？
只有门徒有这个资格，
只有门徒有这个资格。
因为门徒是对神绝对的尊重，
因为门徒是对神有绝对的尊重。
门徒是对神有绝对的顺服，
门徒对神有绝对的顺服。
只有这样的人，神准许他们来到学似耶稣基督，
只有这样子的人，神准许他们来学习像他的儿子。
仲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情，
今日神点解要救我哋？
今天为什么神要教我们呢？
好多人明白，
很多人不明了
啊！我容易啫，就因为呢，我本来要落地狱，神唔要我落地狱，所以神救我嘛。
就是说，本来我要就落到地狱里面去，但是神不愿意我掉到地狱里去，
因为
他来救
我嘛，
因为他爱我。
啊，我好重要，
我是很重要的
啊！家我要落地狱啦，
本来要我要进到地狱里去了，
神心痛啊，
但神心痛了，
所以神已经付最大的代价，
所以神就付出最大的代价，
将我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就把我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
所以耶稣基督降小，
为要拯救我呢个人，
为了要拯救我这样子的人。
Period，
就这是就是句点，
错，
不对，
错晒，
全部都不对了。
他所讲的话没错。
他所这样子说的话是没有，是不
错，错
在
个标点嘛。
但是错就是错在他的那个句点。
他以为到那里就完了。
他以为到那里就完了。
不是的，
并不是的。
你查考圣经就知道。
你若是查考圣经，你就知道。
神为什么要拯救你？
神为什么要拯救你？
不是为你。
不是并为了你。
最紧要不是为你啊。
最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你。
神拯救你最紧要为他自己。
神拯救你最重要是因为为了他自己，
所以就那个最高的意义来讲，
所以就那最高的意义来说，
就那个终极的意义来讲，
就那个最终极的意义来说，
神叫耶稣来世界救你，
神叫耶稣来世界上来救你，
不是为你，
不是为你，
是为他自己，
是为他自己，
神为他自己救你，
神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来救你，
昔日神为他自己做人，
既然神为他自己来造人，
最初的时候，神为着他自己做人。
在最初的时候，神为了他自己来造人。
现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是为他自己来到救人。
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也是为了神自己的缘故来救人。
要有一班人能够欣赏他，
希望有一般的人能够这样子欣赏他，
而因此来到敬拜他。
因此而能够敬拜他，
要有帮人能够认识他，
要希望有一般人可以认识他，
所以能够荣耀他，
所以可以荣耀他。
有一帮人是这样认识他，
有一般人能够这样子认识他，
所以能够侍奉他，
所以可以侍奉他。
神要人侍奉他，
神要人侍奉他，
要人敬拜他，
要人敬拜他，
要人荣耀他，
要人荣耀他。
这个是神的计划的最高点，
这是神计划当中的最高点，
也都是救赎的最高的目标，
也就是救赎最高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这个圣经真理，
如果一个人他不认得圣经上这样子的责备，
他就这样的真理，
这样子的一个真理，
他就不知道做基督徒或者做门徒是什么意义，
他就不知道做基督徒或者说做门徒是什么意义。
但如果他知道了，
但是如果他知道了，
那做门徒就很有意思了，
那做门徒就很有意思了。
换过来说，神不单要你脱离地狱，
那么不单转过来说，不单单是神不希望你下地狱，
也都不只是要你上天堂，
也不是说叫你上天堂，
他所以叫你从地狱上来，
他之所以把你从地狱里救出来，
所以把你送进天堂去，
所以让你能够进入天堂，
是一个目的，
是一个目的。
离地狱上天堂不过是一个过程，
离开地狱进到天堂不过是一个过程。
离地狱上天堂不过是一个的手段，
离开地狱进入天堂不过是一个手段。
个真正的目的不在那里，
但是真正的目的却不在此。
真正的目的在乎你能够敬拜侍奉神。
真正的目的是在于你能够敬拜侍奉神，
而你怎样能够敬拜侍奉神到永远呢？
你怎么样能够敬拜侍奉神到永远呢？
将来你要在神面前永远的敬拜侍奉他，
将来你要在神的面前永远的敬拜侍奉他，
你怎样可以做得到呢？
你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就要在今世做门徒，
就要在今世做门徒，
藉着做门徒，
借着做门徒，
你认识神，
你认识神，
唔单在知识上认识佢，
不单单是在知识上认识他，
亦都系跟耶稣走十字架嘅道路，
也就是跟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
你就能够体验神，
你就可以体验神
真正嘅在生活上认识神，
真正在生活上去认识神。
咁你又在地上做佢嘅工，
那么你在地上也是做他的工。
你要在地上过去要你过的生活，
在地下过他 要你过的生活，
那你就在这里学习认识神了。
你就是在这里学习认识神，
亦都在地上学习侍奉神啦，
也是学着在地上侍奉神，
亦都系在地上学习嚟到荣耀神啦，
也是在地上学习的来荣耀神，
亦都在地上学习敬拜神啦，
也在地上学习敬拜神。
呢个个必须嘅过程，
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一个学习嘅过程，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为咗预备你将来在神面前侍立，
为着将来你可以在神面前侍立。
为着叫你将来能够在永恒里面来到敬拜侍奉他，
为着你在将来可以在永恒当中敬拜侍奉
神。做门徒的意义在这里，
做门徒的意义就在这里，
就因为这件事是这么大的事，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对象是神自己，
因为这个对象是神自己，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一定要付代价，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一定要付代价。
而高级的艺术你就亦都要付苦功，
你要很高很高尚的奖赏，你要付出你自己的苦功，
你所要得的成就越高，你所要下的功夫就要越大，
你所要得到的成就越高，你所下的苦功就要越多，
你所服侍的对象越高贵，你所付的代价亦都要更大，
你所服侍的对象越是高贵，你所付出的就要越多。
所以耶稣基督说呢，人做门徒是要付代价，
所以耶稣基督说人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他必须很清楚知道个代价是什么，
他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
往下的两堂我们会更详细讲这个代价是什么，
下面两堂我会接着讲这个是代价是什么。
我们自己要思想，
我们自己要思想，
我们彼此讨论，
我们彼此要讨论，
我们更加要问神，
我们更加的要问神，
到底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
到底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
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呢？
你愿不愿意知道呢？
你愿不愿意知道呢？
不认识做门徒的代价，
不认识一个做门徒的代价，
你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基督徒人生，
你是错过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
你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你是有名而无实的基督徒。
耶稣说言若失了味，
耶稣说言若失了味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丢在外边，
就把它丢在外边吧，
被人践踏，
被人践踏。
我们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安静的时间，再次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再次给我们晓得做基督徒真正的意义是在乎做门徒，也是要我们晓得做门徒的意义是在乎学习跟从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说今天如果有人他以前只是要利用你，从来不肯把自己归还给你，说如果我们中间从前有人只是要利用你，但是从不肯完全的顺服你，如有人只是要你赐给他的恩典，但是却不肯为你而活，把你当作神为你而活，主啊，今天你光照他，叫他晓得你不会给这样的人欺骗，你不会把你宝贵的救恩给他，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说如果现在他要悔改，接受你自己的救恩，主啊，你求你现在转过身来对他讲话，提出你绝对的要求，你是感动他的心，叫他愿意接受你绝对的主权，做你真正的门徒。求主帮助他这样接受，晓得你是很喜欢把你奇妙的恩典，把你丰盛的救恩给任何这样的人， 叫他相信，如果他肯，你一定会给他。我们已经属于你的人，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日常的生活上，我们是不肯真正的为你活着，我们没有完全的顺服你。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今天在这提醒我们，主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定在那永行的事情上，好让我们甘心情愿付代价做门徒。求主这样帮助我们。我谢谢主，晓得我们如果按照你的旨意去